所以多提宝贵意见，感谢主。那今天这个月的主题是耶稣是主，所以我们上一周啊，传员牧师跟我们分享了，让耶稣成为，让我们的口舌成为耶稣，让耶稣做我们语言的主，话语的主。那这一周呢，我跟大家分享啊，在财务上让耶稣做主。那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哈。我本来要让常院师母来做这篇讲道，我说我来做话语上的，你来做啊财务上的，因为他有财务的恩膏嘛，对不对？那神要让我来做的话，肯定神要把财务恩膏也给我啊。感谢赞美主。好，我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财务上让耶稣做主。有人说教会不应该谈论钱的事情，但圣经常常谈论钱，300次谈论金子和银子，200次谈论财货、财力、财宝和财物，100次呢谈论金钱、银钱、钱财和钱物。耶稣基督也常常谈论钱的事情。啊，关于对待钱的问题，我们常常呢有一些注意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事情，神要常常提醒我们。第一呢，就是将钱看得太重，或者是看得太轻。啊，第一种呢看得太重。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12章16到21节，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一段经文呢，主要看到这个就是这个财主对金钱的态度，他的错误在看钱太重。我们来看看，第一，财主对钱财的有限是无知的。所以第二点呢，财主对生命的快乐是无知的。财主对灵魂的养护养育是无知的。我们这一个周末正好黄牧师也讲到这一段经文，特别讲到了这个财主他的问题，他的主要的问题是他养什么，他用什么来养他的灵魂。啊，他的问题是养错了对象，用财物、用金钱来养他的灵魂，他不知道灵魂要靠谁来养，灵魂不是财、金钱可以来养的，所以他应该说他是对这一个灵魂的养育无知，财主对生死的意义无知，处理重要的钱财呢，不能随意，不能随波逐流，必须要深思和研究。这里头不是说神不要我们来扩大我们的生产，不是要我们啊，不是要我们不要学习投资管理啊，扩张我们的生意，而是这个财主的错误，他将他养育的灵魂，他这里特别讲到了，他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所以财主常常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太依赖于钱财来解决灵魂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问题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所以它可以来满足我们很多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也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它对灵魂的问题它是无能为力的。灵魂是要来靠我们的神，靠耶稣，我们要每天我们的灵修也好，跟神亲近也好，跟神很多的来啊连接也好，这个才是养育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灵魂每天来连于神，啊，就像葡萄枝连于葡萄树，我们的灵魂是需要有养育，确实是要来养育灵魂，但是确实不是用了财物来养育，所以财主有一个很大的欺骗，啊，就是看到金钱的很，就是有很多的能力，有很多的啊很多的事情可以靠金钱解决，但唯独灵魂不可以。所以这个是把钱财看得太重，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把钱财看得太轻的那个负担，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浪子的比喻当中，小儿子 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个小儿子的错误在哪里？他是把钱看得太重，太轻。这个有一点像富二代的坑。所以通常富二代他有一个很大的坑，就是把钱看得太不重要了，就是说浪费资财，浪费钱啊，奢侈浪费，这个是在富二代的身上是会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坑。不是说所有的富二代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很容易，因为他来得太容易。第一呢，小儿子从来没有为钱劳苦，小儿子算个富二代，他没有为钱劳苦过，他不知道这个金钱赚之不易。小儿子因此呢，就看钱很容易，花钱很大手大脚，很奢侈，很浪费，所以这个不知道珍惜来之不易的金钱，所以不知道每一分钱都是汗水啊，都是劳力、劳苦、汗水，还有很多的投入，很多的付出，辛辛苦苦赚来的，所以要珍惜来之不易的财物。所以通常作为富二代的，就是这个年轻人或者是后代来讲，他们对财物过于轻浮啊，太过轻看，太过随意啊，太过浪费啊，就是会浪费耗尽啊。这是第一种，就是把财物看得太重或者看得太轻的这样的一个偏差。我们再看看第二个，预备永恒和失去永恒。钱可以助人预备永恒。我们看看路加福音16:8-9，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也就是说，金钱是可以帮助我们预备永恒的。我们是可以把神放在我们手中的财物金钱来帮助我们来做钱财的好管家，在这世上为神替神来管理钱财，来为神家来奉献钱财，为神支持钱财，为神家神国来奉献钱财，支持钱财，这些都是金钱托付给有一些器皿，在神的家里，在神的国里，是可以帮助我们来预备永恒的。钱财不是钱财本身不是邪恶的，它是可以助我们进入永恒。我们首先来看看，钱可以助人预备永恒。第一，不要学这个不义管家的不义。这里头他提到了这个管家，他是不义的，他用别人的钱财，他用别人的东西来为自己谋利，这种不义不是神，不是耶稣在这里这个例子当中来举出来要让我们学习的。这个不义的管家，他的那个亮点之处不是他不义，耶稣没有夸奖他的不义，耶稣没有夸奖他来假公济私，或者是假别人来济私，也没有夸奖他用别人的钱财来归为己有，贪心贪污，利用职务之便，然后将别人的钱财来施加，就是为自己来谋出路，也就是为自己谋利，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态度，这耶稣把他定为是不义的管家。耶稣举这个例子不是让我们来学习他的不义，而是让我们学习不义管家的聪明，就是要利用现在的资源为将来做预备，就是今天神放在我们手中的所有的资源都是可以来使用的。神把这些金钱的资源来放在我们的手中，也是可以使用在神家，使用在神的国度。我们完全可以把钱财来作为神国的祝福，神家的祝福，钱财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来预备永恒。 啊，这是那个不义管家的闪亮之处，他的聪明之处就在这里。耶稣举这个例子，不义管家的聪明在这里，在哪儿呢？就是利用现世今生在你手中一切的资源，为神家效力，为神国效力。不仅仅是金钱，包括你的才干、你的时间、你的装备、你的专业、你的方方面面的资源，包括你的家、你的接待资源、你的房屋资源。你看我们的姐妹弟兄他们接待啊，接待神家的仆人是非常非常有恩高的，所以这一些就相当于把他们的房屋就投资在永恒了，他这个房屋就不再只是他家的家产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管家，就是他不仅仅是只是他家自住自用，而是成为一个神家、神国接待神仆人的一个非常温暖的家。他做的每一样都跟永恒有关，这就是聪明。不，这个他不是不义管家啊，他是有义的管家，又是义的管家。我说我们的弟兄姐妹啊，接待神的仆人的家庭，他们是既是神的儿女，又使用他们手中的资源来祝福神的家。就是家为将来做预备，啊，这是那个不义管家所要学，我们要所要学习的聪明。他第三个要啊，第三个特点就是要把握有钱的机会，做成永恒的基业，利用现在的资源为永恒做预备。基督徒应该做比不义管家还要聪明的人。我们不是排斥所有的属世的、世界的、现在、现世、今生的所有的资源。我们不排斥财富，也不排斥金钱，我们也不排斥神祝福我们各样的资源。神国神家非常需要这样的人，非常需要各样的资源。但是我们聪明之处就是利用你手中的一切资源，你不一定是金钱，你可能是别的，看看你身上、你手上有什么样的神托付在你身上的资源，你可以善加使用，积极使用在神的家、在神的国。那你这样的一个资源就被赋予永恒的意义，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全部是在永恒当中投资。所以这是耶稣来鼓励我们要来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和他的聪明，而不是他的不义的这种态度。就是有一个闪亮点，神都把他举出来，就这么不义的一个管家都有我们可学习之处。学的是什么呢？对吧？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我记得我有曾经读过一段经文，就是讲到了这一个，有一个半夜来跟一个啊，跟一个什么人我忘了一下，就是他啊，就是要跟他祈求。后来那个官他就说，哇，这个妇人一天到晚这晚上太吵了，太闹了哈，太烦人了，你就答应他吧。耶稣他居然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比喻我们要恒切的祷告。我当时就觉得，哇，神，那你怎么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教导我们来学习恒切祷告呢？你怎么不用一个好的例子呢？就是也是一个官他嫌弃这个女人妇人晚上来打搅他，他说赶快给他吧，免得让他来打搅，让他来烦人，所以他就成了他。耶稣居然，我就问耶稣，我说神啊，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啊？后来说，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你，你要恒切祷告，你要不断的祈求，你要直到把你的事情祷告成就。我说这不对啊，神啊，你不是说我们还未开口之前你都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教导说，我们未开口之前就知道啊。所以我们不需要重复祷告啊，我们不需要好像我们神听不着啊，听不着啊。神说不，这个地方不是教导你说啊没有信心的重复的祷告，而是要教导你恒久忍耐，有耐心的在神的面前不断的祈求，直到这件事情完全成就。每一个经文教导不一样。他说这个教导的重点不在乎说，哦，你要有信心，你心里还没有祷告，你心里所晓得你需要的全部神都知道，你不需要在那里多言废语，你不需要不断的重复。耶稣神告诉我说，这一段经文教导你就是说，不到目的不罢休，你一定要恒切不断的来在神的面前祷告，直到这件事情成就。当然如果圣灵感动你说这件事情已经不是神的心意，那另当别论。所以呢，教导我们要恒切祷告，恒久祷告，不要祷告一个起头 就灰心丧气啊，神不成就算了吧。所以我们很多的祷告，我听过很多的故事，讲到了就是一些启示，讲到很多基督徒的祷告祷了没多久就放弃了。所以神很多的祷告，那个应允的祷告行走在路上，还没送到那个祷告者就不要了。所以说很多基督徒的祷告被扔在了半空中，没有接收之人，就像送货送不到那个接收目的地。曾经有一个我看到过一个启示，讲到了就是很多基督徒为孩子生孩子祷告，很多生孩子祷告，生孩子的指标已经下载下来，但是呢人们祷告没多长时间，祷告好像没有可能是神没有答应我，神可能没有那个我们自己想办法吧。这样的话神垂听这个指标，这个祷告的指标就被仇敌偷走了。所以华人他常常会说，我们去拜观音吧，观音那里可以求子。他那个启示讲，他说观音怎么会求子呢？神他那个偶像怎么可能有生命权呢？偶像怎么可能给你儿子？偶像怎么可能给你儿女呢？生命只有那个生命的创造者才有啊。后来他们说，这些指标从哪来的？就是神的儿女祷告没有祷告到垂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常常的祷告其实要很多的，叫恒切祷告，凭着信心一直不断的祷告，直到他成就。这个例子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比喻。我要意思就是说，耶稣在这里用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居然教导我们一个属灵功课，就是善加使用现在已有的资源，为永恒投资做准备。好，我们进入到下面。钱可以叫人失去永恒，不是有钱就下地狱，不是贫穷就上天堂，当然也不是有钱就有钱才能上天堂，没钱才是就不能上天堂。有钱没钱都不一定上天堂，都不一定不上天堂。所以金钱的富有和贫穷不是我们上天堂的条件。所以有钱没钱只要好好预备都可以上天堂，只要来信靠耶稣都可以上天堂。第二点，不要自恃有钱忽略永恒，因为有钱可以更多享受当下，因而不渴慕永恒，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太容易来满足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肉身被满足，我们就可能常常对我们的灵魂的渴求就不再在意，它可能会掩盖我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因为你可以用钱财来满足你。我们常常以前有一句词叫虚假避难所，或者叫那个属灵垃圾食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灵魂，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渴求。有些人他可能以购物，有些人以可能看电视剧，有些人可能以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把他敷衍的满足到了，但是他可能没有真实的满足。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内心很深的一种需求，只有神才能真正的满足。那他有钱，我就可以去逛商店，我就可以 shopping， 我就可以买奢侈品，我就可以让我享受一时的快乐，就似乎满足了你内心灵魂的渴望，你的灵魂的渴求。你居然就用了一个替代品，用了一个赝品，或者用了一个虚假避难所，你就钻进了一个虚假避难所，似乎可以满足你，你似乎感觉到幸福。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钱财，你就可能会面对你的痛苦。你面对你痛苦的时候，你就会对你的灵魂发问，我为什么会痛苦？你就会去寻求，有可能你就会寻求到灵魂的源泉。你懂这意思吗？就是说我们灵魂的贫穷，灵魂的饥渴，完全有可能用金钱去暂时性的把它敷衍，把它满足。就像我们的伤口里面很疼，我们可能贴点膏药，我们敷点那个紫药水，然后把它包扎，里面的脓水没有挤出来，里面的伤口没有用药消炎，我们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把它真正的处理，我们就是做了一点表面的，来贴点膏药就把它解决了。这个是常常我们用不是来满足，不是来医治，不是来 解决我们灵魂、我们内心深处问题的东西，来掩盖我们里面的挣扎、我们里面的痛苦、我们里面的贫穷和饥饿。那你就会，金钱是常常会来掩盖的，它就很容易来满足我。我现在不开心，我现在非常不快乐，我现在非常的很里面很大的焦虑和忧虑，先去逛一逛，或者是买点奢侈品，一回来挺开心的，这个就掩盖了，相当于把你真实的渴求掩盖了。所以这就是钱财有的话，你很容易把它拿来掩盖你的实际需要。而人，神跟我们，神跟我们一些艰难的环境，甚至让我们内心里面有苦有痛，它是要来提醒我们灵魂，你的灵魂、你的生命、你的心灵里面有饥渴，你的心灵、你的灵魂有问题，你的灵魂出故障，你要好好到神面前去修理，你到神面前行光照，到神面前来认罪、来悔改，然后让神的灵来运行，让神的主的宝血来洁净，用神的爱的膏油来抚平你的灵魂的伤口，你才可以找到真实的解决之道。这就是钱可以叫人失去永恒，这就是因为我们有资源可以来让我们走旁门左道。所以因为知识有钱就是忽略永恒，因为有钱可以更多享受当下，因而不渴慕永恒，这就是那个虚假的满足感，不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满足、永恒的满足。第三点呢，就没有钱的人呢也可以获得永恒的赏赐，不要因为没钱就自暴自弃，要先求神的国和义，现世也可能得百倍，也还来世可能还可以得永生。所以我们不需要，拉萨路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自卑，我们不需要觉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被喜悦，我们不蒙神祝福。穷人富人都可以被神所使用，都可以做神喜悦的人。所以不要被钱财啊，钱财阻碍了我们啊进入永恒，不要被钱财阻碍了我们，富人可能也可能阻碍来让我们领受丰盛的生命，穷人也有可能阻碍让我们领受神丰盛的生命，都有可能。有的人贫穷就很非常自卑，就觉得好像神不喜悦他，在神的面前缺乏自信，就丢失了自己在神里面的宝贵的身份和认同感，觉得他自己自卑，这个完全没必要。富人穷人都可以讨神喜悦。好，我们进入到下第三点，要懂得放下和懂得使用。第一，要学习懂得放下金钱。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这个是那个小财主的，就是那个，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在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这个少年官其实是这个，我听有一个神的仆人分享，我不记得是谁分享，这个少年官很有可能就是保罗的护照，就是说他的装备，他的各个方面都很好，但是他没有回应这样的呼召。这个是只是一个某一个神的仆人他自己的领受哈，我不是把他当做一个普遍的一个真理。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个少年官确确实实因着他的钱财耽误了他永恒的前程。耶稣在这个时候对他的呼召是比较高的，他是确实是他遵守了一切的啊这些律例典章，包括律法，所有的他都遵守了。这其实是一个，其实行事很正直很不错的一个少年官，又年轻又升官，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官场的成功人士，我相信他也是他装备的成功人士，他方方面面其实是一个装备优良的少年人。 所以从小就非常的成功。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对他的呼召是比一般的人要高一些，他不是简单的一个因信称义的呼召，是他对他有一个特殊的更高的生命的呼召，对他的舍弃和付出，他的放下挑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那个少年官，就是因为这样的呼召挑战比较高比较大，对他来讲他就选择放弃。这个确确实是因为他是富有的少年官，确确实是因为他的财物过多成了他的拦阻。所以这个里对他来讲，这个钱财呢就成了他的绊脚石。钱财完全可以成为他的踏脚石，但是钱财对这个少年官就成为了一个绊脚石。所以当然当时的门徒也不理解，我其实我对以前有这段经文也有点不理解，哇，这挑战也太大了。所以当时听见的人谁能得救呢，都发出一个同样的感慨，哇，这个很同情这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之所以不能做这样的，你是挑战太大嘛，你这个门槛太高嘛，所以大家都说这样的要求可太高了。然后呢耶稣回答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也就是说这种挑战的面前，只要我们仰望神，实际上都可以过关。我们不要自己想象我们不能过关，其实当我们面临着人生很大的挑战，极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来呼求神。当我们总觉得哇，这个挑战太大了，我们现在碰到的环境太大了，这个耶稣啊，你对我的挑战实在是太高了。这种时候通常是我们呼求神的时候，也意思就是说你非常感觉到你靠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这个时候有一条出路，就是来呼求神的帮助。你可以告诉说，神啊，这呼召对我来讲实在是艰难，对我来讲实在是挑战很大，我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求你跟我加力量，求你给我力量。这个时候是呼求神。有时候我们碰到的环境，我们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个人，无论是你身体出状况，你的家庭财务出状况，关系出状况，面临着极大挑战，生命极大的破，一个极大极大的一个困难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到很难很难。但是你要知道，神让这些环境临到我们，实在是他对我们有个指望，他渴望我们能够靠他胜过，要我们有一个生命提升的机会。这个时候就是你呼求神的时候，就是你要在神面前跪下祷告，哭求呼求诉求，来呼求神的手来带你带你胜过这个环境。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学习那个改变信念40天，那个就是它是只有40天，就是10天10天10天10天啊，有10天的内容是就是有10天的内容就是关于神，对神的信念，有10天的内容是关于环境，对环境的信念，有10天的内容是对自我的信念，对，有10天的内容是对其他人的信念。其中对环境的信念，他这里头特别讲到这一点，神特别喜欢用环境来造就他的儿女。所以我们神的儿女碰到环境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祷告神，求你帮我把环境挪开。他说神，这个不是最高的祷告，神他最渴望的祷告是，神让我看到你使用这个环境要我来处理什么问题，要我对付我生命当中什么问题，我生命当中有什么可能是我隐藏在我生命当中我无法看见的问题。神他说，你是要透过这个环境，像一个显微镜，或者像一个 CT， 或者像一个 MRI， 你可以对我生命有一个扫描，在我生命里面有什么隐藏的问题，你要透过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一碰这个环境，哇，好害怕。我其实这一小段时间也有这种环境，哇，一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很恐惧的。那个恐惧你就立刻就照出来，神呐，我发现我还是挺恐惧的。你就马上就一个警醒，神呐，我发现当别人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给他很多安慰、鼓励、造就、劝勉，我都可以。当这个环境临到我自己本人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也一样，哎， 我也有这个震动啊，我也有这个信心在摇动啊，在起伏呀。这个就是个光照，你就是发现你，哎呀，为什么这么恐惧？为什么晚上睡觉有点困难？为什么一大早就醒过来了？一醒过来就那个忧虑扑面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你就马上告诉神呐、啊，我真的不如我想象的，我有信心，也真的不如我平常去教导、劝勉、安慰别人那般平安。我就发现我这里头信心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在神的面前不断的寻求神啊，我怕什么？我究竟怕什么？后来我才慢慢的挖出生命当中许多许多的，很久很久，甚至追溯到我从小长大。我原来我发现我从小到大里面的一个缺乏，就是我有一个非常一个信念，就是说我没有依靠。因为这是我小的时候家里的一个状态，家里的一个贫穷也好，一个非常很极弱的状态，就是我的父母再爱我，他没有能力做我的支持，所以我必须呢从小就立定一个心志，其实也算是一个内在誓言，我一定要努力，我一定要靠我自己。但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我这个东西还在里头呢，我没有碰到这个环境，我完全不知道。我就在追溯，一直追溯到原来我一直不敢依靠任何人，包括神。你没有碰到这个环境，你总以为你，我信主20多年了，应该解决了吧？所以环境来了，你就会发现，咵，你就开始震动了。诶，没有解决，那你就再去找。一直追溯到我小时候，原来我从小到大我就靠自己，不碰环境你没法光照。你以为你胜过，你以为这么多年的积累装备在神家里面的这样的各种训练应该差不多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出现其实就是一个检测来了。这个时候你不是要立刻就神啊，你要把我这个环境挪开，神啊，你把我的环境挪开，而不是这个神啊，你用这个环境看我怕什么。我就查出这个问题来了，原来我根本不敢信靠任何人，我连神也不敢。那我就找出来了，那我就到神的面前来对付这个信靠问题啊！我背后靠山，我发现我背是空的呀，我没有依靠啊！这个问题是这个是生命当中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根呐、啊。这个东西不查出来的话，那你见到耶稣的面，见到神的面以后，进入到永恒之后，那是个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一个结果。我真的很感恩，我说神呐、啊，你在我有生之年让我能够发现我现在的问题。我不是说神呐、啊，你把这个挪走。我说神呐、啊，你要把这个问题放到我生命当中，让我来解决我信心的问题。这里头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空洞在这里面？我这一段时间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我就发现，慢慢的进入平衡、平安，慢慢进入平安，慢慢再进入平安，越来越可以来笑看环境，越来越可以来面对我即将碰到的各种挑战，就好像慢慢 ready。 我不能说我完全 ready， 至少我比我一周前两周前 ready 多了。所以这个环境这个作用，所以我就从这里深深体会到，就是说神赐给我们样各样的环境，他我们的祷告不应该这样祷告，这种祷告当然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不是最好的。就是不要说祷告，你赶神啊，你赶快把我这个环境挪走，你赶快把我病治好，神啊，你赶快把我的经济条件解决，神啊，你赶快解决我夫妻关系的问题，我孩子的问题，而是求神说，神啊，谢谢你用这样的环境让我看到问题，然后让我再把这个问题在神的恩典当中来解决提升，让我能够在我的信心里面去解决我的环境，面对我的环境，这个很大不一样。我们天然的一定说神呐、啊，你挪开环境。神说不，我不是要挪开环境，我要用环境来让你提升，然后你来靠着我胜过环境，这个才是神要解决的。这个少年官的挑战是很大，所以耶稣跟他讲，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少年官的问题。这种挑战我们很多人都会碰到，我们不一定是把所有的钱财都奉献出来，你有可能是其他的挑战， 每当碰到这种过不去的挑战，你不要选择轻易放弃，就说太难了我不要了，这种就是少年观的选择。少年观有可能错过过一个如使徒保罗的那种呼召，哈，这个是有神的仆人这样讲，这个呼召就相当大了，就是他的呼召，但是他就轻易的错过了，挑战太大，他没有寻求神的帮助。他如果这样讲，耶稣啊，我很想，但是呢，我发现我挑战很大，我很难，我请求你帮助我，按照你的要求能做出来。我相信耶稣不会说立刻让他放弃，耶稣一定会帮他来胜过他没有办法把这些财物全部变卖这样的一个难处，这样的一个大的挑战。所以这就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好，这个是学习懂得放下钱财。耶稣是提醒这一个少年官，不是用立功之法来买换取人生。耶稣并没有说你变卖一切所有你才能得救，我们得救不需要任何功劳。他这个是更高的呼召，是对这个少年官更高的呼召。所以更高的呼召，神当然付的代价要更多。好，另外跟随门徒必须立志为主舍弃一切，按主的带领而行。如果我们要走这条路，我们就要学习放弃，学习放下。如果神对我们的挑战过大，不要轻易放弃，你可以跟神来表达我的难，我的困难，求你帮助我。好，另外一个就是要懂得学习，懂得使用钱财。路加福音19:22-26，主人对他说，你这恶仆，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吗？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他们说，主啊，我已经有十锭了。主人说，我告诉你们，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这里要学习，让我们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要教导我们学习如何使用金钱。耶稣教导使用钱生钱的方法，他不赞成把银子藏起来，就是那些以前的老人啊，他们以前的人就是那个好多年代以前的人，他们都习惯于藏钱啊。现在藏钱的基本上是老人呢，挖个洞啊，墙里那个砖头缝里啊，然后在那个在哪些地方，很多很多我都想不到的地方，有的人把它放到什么马桶里啊，什么东西，这些就属于藏钱啊。现在中国有，我觉得一老人他习惯于藏钱。他不习惯啊、也就是比较少的，就是很古代的老人。另外一类的人就贪官，因为我发现贪官他们都是把钱藏起来，不敢存在银行。所以中国差不多就是贪官很多的，用房装大量的钱，各种啊黄金。所以呢，用这种完全藏起来的方法呢，现代人不太多。所以当然我们神家的安全那可能例外，因为有一些地区啊，宗教信仰并不是自由的，有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实的把那个钱啊存在银行，也有可能会用这种方法啊，这个是例外哈。耶稣让我们用怎么看待我们剩余的钱，我们的钱第一不要把它放在啊没有任何的利息把它藏起来。最低的限度要做定期存款，要找一个大银行，可靠的银行，至少要做个定期存款。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存在那些什么中国什么开发银行，我不知道什么银行啊，前不久那个都是把那个存款都存不见了的，存没了的那些银行。这种银行我告诉你为什么有些人他会失去你的存款，我猜测里头一定有诱惑，可能不切实际的利率，可能这个时候常常会有一些高利率那些诱惑，使很多的人 就把钱财存到那个所谓的银行，这种银行不行，要找那些大银行可靠的银行来存定期存款，这个是最差，要存到定期存款。合宜的投资也是个好方法，大银行里的要找那些大银行大投资机构的可靠的专业的勤奋的聪明的那些有智慧的投资顾问来实业这一类的投资，这也是可以做一些投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实业投资啊，这些做一些有利社会国家的这些真正的创造财富真正创造价值的，这是投资。所以神要教我们这些有智慧的来使用财务和金钱，要懂得钱财要好好的投资，不是投机。赌博、高利贷、期货、高风险的理财、比特币，这些呢就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投机啊。这些投机我们要做神的儿女要有智慧，不要做这种投机的事啊。这个我碰到好几个这样子的，就是碰到这种高利贷啊，这些就把自己的，有的人就是把自己的吃饭买菜钱都投进去了，最后到弄到整个的家庭分文没，就是分文没有，甚至可能背了一身的债务，一直到这种债务甚至影响到他家庭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吃喝住行。这些你如果是稍稍有一些投资稍微有一点那个的话，你也要注意这种智慧分配，也不需要把那种投机的心理、赌博的心理把家底儿都全垫上去，这种完全不顾后路的那种，这个完全是被贪婪所驱使的。你要有理性理智来管理你这种稍作冒险的投资，你也要把握这样的智慧，就是不要用那种一次性的，管他的，就是那种哇，就是想要一次性的那种投机心，我只要捞他这一次我就够了，我以后再也不那个了，弄得家破人亡都有可能。像这种呢，我们不赞成那种投机，那一种要投资，不是投机。广东话可能投资和投机差不多，所以不要投机心态，要懂得生命的投资。虽然钱财不是万恶之根，但贪财是。圣经有一个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什么是万恶之根？大家可以知道吗？什么是万恶之根？金钱。财务，神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啊，神没有说财务是万恶之根啊，神说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两个字差别很大的。所以钱财不等于贪财，但是人性呢有软弱，钱财很容易激发贪婪，所以我们要小心谨慎。你钱财不是原罪，有钱不是原罪，富豪不是原罪，就是金钱不是原罪，但是贪财是。当我们钱财多，我们很容易落入贪财的这个陷阱，所以这个是要时常提醒。我有过一个例子哈，我曾经有认识，其实也是我发现现在看起来他是个骗子，是一个网络骗子。他呢，他就说现在投资比特币，我说比特币我从来都不懂这个比特币，然后他就说比特币这个里头很大，他就说很大的利润啊，很多的那个赚钱啊，跟我走呢，我有很多的可靠资源，可以保证你呢，就像股票稳赚啊，不赔。那我就想，我也想很了解一下这个比特币是怎么回事，我真的就跟他以后呢，但是呢，当你往前再走的时候啊，哇，就像一个泥潭一样，很快很快很快，你就会发现，你就会放松警惕，你就会觉得没那么困难，不一定是贪财，啊，为神家赚钱，为什么什么那些谎言就开始出现。但是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给我一个警戒， 一直有一个警戒，有个边界，就是说你只要再让我投资，我一定不干，不管你怎么诱惑，我就坚守坚守在那一个边界线。所以他开始让我一投，哎，赚了，他就说你再投，你再加一点，我说我不加。他说你为什么不加？我说我不会往前加的，我大概知道你这个是怎么做的。他就气得不得了，他最后就把我骂一通，你就活该贫穷还怎么样，难怪你们这些传道人没钱。他说你们就是那个该贫穷，你们就是不敢冒险，不敢怎么怎么。那我就不受他任何的胁迫了，他无论是诱惑我胁迫我，我就一直坚持这一条底线。后来我跟我家师母还说，我说这个平常的在教会的那个属灵的教导，那个警戒线，那个红灯还是有用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坚守底线，坚决不往前迈一步。我心里想，如果我没有任何真理，没有任何在教会的那一个过程，这么多年的一个栽培的话，我一定会下去。他们骗人好会骗，他们不是你想象的，你一般的人你能够抵挡的。我就是靠那个底线，你一个边界我绝对不越过，坚决不越过，就是那一个保护了我。我就心里想，哇，我说这要是我们好多弟兄姐妹或者是好多的人要碰到这样的情况，很有可能，很有可能就会滑下去。所以躲在神家里也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这个我也是一个很深的体会，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抵抗能力，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抵抗能力，不要太相信自己的分辨能力。你觉得好像我能够抵抗贪婪，我不会往前走的，我不会上当的，很难说。人性十分软弱，你要对你自己的那个软弱足够的认识，你要时时的告诫自己，我非常软弱，我十分容易失败，我非常容易被勾引，我非常容易被拉进去。这样那一根弦儿，那一个边界线，那一个红灯，时常的在你的心中在闪亮，你就不会太过做那些令你自己都后来大跌眼镜的。所以这个是贪心，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觉得那个。我过去总认为我胜过了财务，胜过了贪财，胜过了贪婪，因为我什么都可以舍下。我说我这几十年信主了，我好工作我没去啊，到哪里我也没去啊，哪个有人找我投资让我去合伙，我都没有做啊，我肯定胜过了。有一次我诚实的，我说神，我就问我自己，诚实的讲，你现在最想要什么？我这个也是对自己诚实的重要。因为我过去总有个概念，我肯定是胜过财务的，胜过金钱的，这一块我应该没有多大的功课。但是有一次我就真的在神面前，神啊，我就对我自己的良心呢、啊、对我自己的良心问，对我自己的里面的灵人，那个内在的人来问，我说孙先生，你究竟想要什么？现在如果你说真话，你最诚实的来讲，你现在最想要什么？你知道我这个结果出来吓我一大跳，我觉得这个诚实相当重要，你诚实的面对自己非常重要，吓我一大跳。你就说我现在我最想要的就是有一大笔钱，这样的话我就财务自由了，我就什么东西就是我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买什么什么，我想到哪去玩我到哪去玩，这完全不是我平常的状态。你知道吗？我们内心跟我们外面的那个有差异，是有差别的。诚实，当你诚实的发现，哇，吓我一跳，我从此以后我再就说，我再也不敢说我是对钱财没无欲的 ，no， 很难，可能是因为我没这机会。我没有这样的机会，可能是神保守我没这样的机会，或者是我就是那种可能贫穷心态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反正我就不敢去触碰。总的来讲，就是钱财是一个到贪婪不等于，但很靠近。好，对，第二，要懂得生命的投资。我刚才讲的就是人性的软弱，我们投资，神不反对我们投资，但是我们要知道还是有个重要性， 我们金钱的投资啊，生意的投资，那个啊，各种投资，神不是反对，但是神要告诉我们哪个最重要，因为生命的投资才是最最重要的。虽然钱财不啊，所以神确实在这个世代呢，在拣选一批人，要作为神国财务祝福的器皿。神在末世确实预备了两批人，第一批人就是福音的勇士，第二批人就是财务的器皿。我看到福音与职场和商场的结合的教会，充满着活力。怎么删掉了吗？哦，满有智慧和策略，各种恩赐和才干配搭运行，相得益彰。既有福音的大能，属灵真理的装备，又有各行各业的专业技能、知识和见识，胸怀宽广，足智多谋，非常值得有国度胸怀和意向的教会参考学习。我们大家熟悉的，我们也是我们高雄的那个福气教会，还有我们认识的那一次上次来的皮特牧师，上海的那个教会也是属于那个职场教会，也是有他们的教会很多的职场人士、商场人士、很多的生意人、很多的那个赚钱人、商人。我就看到这两间教会的特点，这两间教会使我很改变我的观念，非常改变的观念。我就是发现我对生意人、对职场人士、商场人士，我刮目相看、另眼相看。我过去呢，应该说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类的，从那以后我就看到发现这个生意经营生意场上的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非常会经营，他们也非常的会治理，他们把教会治理的非常有条有理，很有智慧，很会管理，很会使用各路资源，包括教会的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九大恩赐、五重职事，每一个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真的是有一个老板的那个调度资源的那个才干和他们的眼光。所以我就发现，哇，我第一次看到，我就发现这些职场的人、商场的人、生意的人，不是神家的抵抗的人，而是神家的宝贝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确确实实是要这样的一些人进到教会，他们不是我们要排斥的，而是我们要拥抱的对象，是我们要去造就的对象，是我们去要在幕后的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福音要广传到基督快要来、大灾难、各式各样的这些艰难困苦环境，这样的环境当中，神他预备的这一个财务大军，或者叫职场大军、商业大军，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整个的这场运动迎接主再来的关键的核心力量之一。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批人，所以需要在教会里来栽培这样的一批人，使用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神家人才、神国人才，我们不能把他们排斥到世界去，不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力量，而是要成为神家的力量和神国的力量。约翰卫斯理说，努力储蓄投资赚钱，把握现今的机会，预备上帝永恒的基业，要做钱的主人，不做钱的奴隶，这才是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职场的金钱的财务的管家。所以我们要做财主，就要财务的主人，而不要做财主，不要让财做我们的主人。所以同样，财主这两个字，我们要做财务的主人，而不是要再让财务做我们的主人。感谢主，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些，愿神祝福大家。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你使用你创造了这个诸天万物世界。主啊，天是你的，地是你的，牛是你的，羊是你的，草场是你的，所有的都是你的。因着我们人类的犯罪，主啊，使这些被魔鬼偷窃、杀害和毁坏，如今被魔鬼来 称霸世界作王。主啊，你要将天国降在地上。主啊，你将天国建立在地上，你要在你的创造的领域，每一个领域你都要夺回，七座山你都要来占领。主啊，你不仅要建造教会，而且是要将天国透过教会建立在地上，让地上的万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主啊，金钱、经济、财务，方方面面都是神创造的，神要来做主掌做主掌王权居首位，在教会掌王权居首位，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做主掌王权居首位，更要在我们的财务上做主掌王权居首位。主，谢谢你，感谢赞美主，把荣耀感恩赞美都归回给你，将平安喜乐，将主啊，我们的让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尤其是在财务金钱的这一个领域降服在你的面前，让你来使用建造你的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